第七十六回，楚昭王弃影西奔，伍子胥掘墓鞭尸。话说沈尹胥去后，吴楚加汉水而郡，相持数日。武成黑欲献媚于令尹，进言曰：“吴人舍舟从路为其所长，且又不识地理。”司马已测其必败矣，今相持数日不能渡江，其心已待，宜速击之。瓦之爱将始皇亦曰：“楚人爱令尹者少，爱司马者多。若司马引兵焚吴州，色爱道，则破吴之功，彼为第一也。”令尹官高名重，屡次失利，今又以第一之功让于司马，何以立于百僚之上？司马且待子为正矣，不如从武成将军之计渡江，决以胜负为上。囊瓦获其言，遂传令三军俱渡汉水，至小别山列成阵势。始皇出兵挑战，孙武使先锋夫盖迎之。夫盖选勇士300人，俱用坚木为大棒，一遇楚兵，没头没脑乱打将去。楚兵从未见此军形，措手不迭，被吴兵乱打一阵，始皇大败而走。囊瓦曰：“兹令我渡江，今才交兵便败，何面目来见我？”始皇曰：“战不斩将，攻不秦王，非兵家大勇。今吴王大寨扎在大别山之下，不如今夜出其不意往劫之，以见大功。”囊瓦从之，遂挑选精兵100人，披挂衔枚，从剑道杀出大别山后，诸军得令依计而行。却说孙武闻夫盖出战得胜，众皆相贺。武曰：“囊瓦乃斗烧之辈，贪功侥幸，今始皇小错，未有亏损，今夜必来演习大寨，不可不备。”乃令夫盖、专义各引本部伏于大别山之左右，但听哨角为号，方许杀出，使唐蔡二军分两路接应。又令武云引兵5000超出小别山，反劫囊瓦之寨，却使伯匹接应。孙武又使公子山保护吴王，移屯于汉阴山，以避冲突。大寨虚设旌旗，留老弱数百守之。号令已毕，当时3鼓，囊瓦果引精兵密从身后超出，见大寨中既然无备，发声喊杀入军中，不见吴王，已有埋伏，慌忙杀出。忽听得哨角齐鸣，专一覆盖两军左右突出加攻，囊瓦且战且走，3亭兵士折了1亭，才得走脱。又闻炮声大震，左有蔡侯，右有唐侯，2下截住。唐侯大叫：“还我素双马，免汝一死！”蔡侯又叫：“还我裘辔，饶汝一命！”囊瓦又羞又恼，又慌又怕，正在危急，却得武成黑引兵来，大杀一阵，救出囊瓦。约行数里，一起守寨小军来报，本营已被吴将武云所劫，使将军大败，不知下落。囊瓦心胆俱裂，引着败兵连夜奔驰，直到伯举方才驻足。良久，始皇亦引残兵来到，余兵见急，复立营寨。囊瓦曰：“ 孙武用兵，国有机变，不如弃寨逃归，请兵复战。始皇曰：令尹率大兵拒吴，若弃寨而归，吴兵一渡汉水，长驱入郢，令尹之罪何逃？不如尽力一战，便死于阵上，也留个乡名于后。囊瓦正在踌躇，忽报楚王又遣一军来接应。囊瓦出寨迎接，乃大将瞿射也。射曰：主上闻吴兵势大，恐令尹不能取胜，特遣小将带军一万前来听命。因问从前交战之事，囊瓦背细详述了一遍，面有惭色。瞿射曰：若从沈司马之言，何至如此？今日之计，唯有深沟高垒，勿与吴战，等待司马兵到，然后合击。囊瓦曰：某因清兵劫寨，所以反被其劫，若两阵相当，楚兵岂惧弱于吴哉？今将军出道，乘此锐气，以决一死战。瞿射不从，遂与囊瓦各自立营，名虽互为犄角，相去有十余里。囊瓦自恃爵高位尊，不敬瞿射，瞿射又欺囊瓦无能，不为之下，两边各怀异议，不肯合同商议。吴先锋夫盖探知楚将不和，乃入见吴王曰：囊瓦贪而不仁，素失人心，瞿射虽来复援，不遵约束，三军皆无斗志，若追而击之，可必全胜。阖闾不许，夫盖退曰：君行其令，臣行其志，吾将独往，若幸破楚军，郢都可入也。臣起率本部兵五千，径奔囊瓦之营。孙武闻之，即调五云引兵接应。却说夫盖打入囊瓦大寨，瓦全部准备，营中大乱。武成黑舍命敌住，瓦不及乘车，不出寨后，左甲已中一箭，却得使黄率本部兵到，以车载之。谓瓦曰：令尹可自方便，小将当死于此。囊瓦卸下袍甲，乘车急走，不敢回营，竟奔郑国逃难去了。然翁有诗云：披裘佩玉驾名驹，只道千年住郢都。兵败一身逃难去，好叫万口笑贪夫。武云兵到，始皇恐其追逐囊瓦，乃提戟引本部杀入吴军，左冲右突，杀死吴兵将二百余人，楚兵死伤数亿相当。始皇身被重伤而死。武成黑战夫盖不退，亦被夫盖斩之。瞿射之子瞿炎闻前营有失，报之其父，欲提兵往救，瞿射不许，自立营前弹压，令军中乱动者斩。囊瓦败军皆归于瞿射，典士上万余，合成一军，军事复振。瞿射曰：吾军乘胜掩至，不可当也。及其未至，整队而行，退至郢都，再作驱楚。乃令大军拔寨都起。瞿炎先行，瞿射亲自断后。夫盖探得瞿射已营，委其后追之，急于清发。楚兵方收集船只，将谋渡江，吴兵便欲上前奋击。夫盖止之曰：困兽犹斗，况人乎？若逼之太急，将至死力， 不如暂且驻兵，待其半渡，然后击之，以渡者得免，未渡者争先，谁肯死斗，胜之必矣。乃退20里安营。中军孙武等俱到，闻夫盖之言，人人称善。阖闾谓武云曰：“寡人有地如此，何患郢都不入？”武云曰：“臣闻披离曾向夫盖言其毫毛道生，必有背国叛主之事，虽得英勇，不可专任。”阖闾不以为然。再说渠涉闻吴兵来追，方欲列阵拒敌，又闻其复退，喜曰：“故知无人怯，不敢穷追也。”乃下令五谷饱食，一齐渡江。刚刚渡及3/10，夫盖兵到，楚军争渡大乱，渠涉禁止不住，只得乘车急走。军士未渡者都随着主将乱窜，吴军从后掩杀，掠取旗鼓戈甲无数。孙武命唐蔡二军各引本国军将夺取渡江船只，沿江一路接应。渠涉奔至雍氏，将卒饥困，不能奔走，所喜追兵已远，暂且停留，埋锅造饭。饭才熟，吴兵又到，楚兵将不及下咽，弃食而走，留下现成熟饭，反与吴兵受用。吴兵饱食，复尽力追逐，楚兵自相践踏，死者更多。渠涉车至，被夫盖一戟刺死，其子渠延亦被吴兵围住，延奋勇冲突，不能得出。忽闻东北角喊声大震，渠延曰：“吾又有兵到，吾命休矣。”原来那支兵马却是左司马沈尹虚行至新息，得囊瓦兵败之信，遂同旧路退回，却好在雍氏遇着吴兵围住渠延。虚遂将部下万人分作三路杀入，夫盖视其屡胜，不以为意。忽见楚三路进兵，正不知多少军马，每抵敌一头处，遂解围而走。沈尹虚大杀一阵，吴兵死者千余人。沈尹虚正欲追杀，吴王阖闾大军已到，两下扎营相聚。沈尹虚为其家臣吴钩悲曰：“令尹贪功，使无计不随，天也。今敌患已深，明日吾当决意死战，幸而胜，兵不及影，楚国之福。万一战败，以手托辱，勿为无人所得。”又为渠延曰：“汝父已没于敌，汝不可以再死，宜即归。传于子息，为保影计。”渠延下拜曰：“愿司马驱除东寇，早见大功。”垂泪而别。明旦，两下列阵交锋。沈尹虚平息府事有方，军卒用命，无不尽力死斗。夫盖虽勇，不能取胜，堪堪欲败。孙武引大军杀来，又有武云蔡侯，左有伯匹唐侯，强攻劲弩在前，短兵在后，直冲入楚军，杀得七零八落。须死命杀出重围，身中数箭，将我车中，不能复战。乃呼吴钩悲曰：“吾无用矣，如可速取吴首，去见楚王。”勾悲犹不忍，许尽力大喝一声，遂瞑目不视。勾悲不得已，用剑断其手，解肠裹而怀之，复掘土掩盖其尸， 奔回郢都去了。吴兵遂长驱而进。史官有赞云：“楚谋不臧，贼贤生宁。五族既捐，细族复进。表表神隐，一目之煞。操敌掌中，败于贪瓦。功辉身亡，凌霜曝日。天佑忠臣，归元于国。”话说屈延先归见了昭王，哭诉囊瓦败奔，其父被杀之事。昭王大惊，即召子西子期等商议，再欲出军接应。随后吴钩碑驿道，呈上沈尹虚之手，备述兵败之由，皆因令尹不用司马之计，以致如此。昭王痛哭曰：“孤不能早用司马，孤之罪也。”尹大骂囊瓦：“误国奸臣，偷生于世，全使不食其肉。”勾碑曰：“吴兵日逼，大王须早定保影之计。”昭王一面召沈朱良领回复仇，后己葬具，封朱良为社公，一面亦弃影城西走。子西嚎哭谏曰：“社稷陵寝尽在郢都，王若弃去，不可复入矣。”昭王曰：“所事江汉为险，今已失其险，吾师旦夕将至，安能束手受擒乎？”子期奏曰：“城中丁壮尚有万余，王可悉出宫中素帛，激励将士固守城堤，遣使四出，往汉东诸国，令合兵入援。无人深入我境，粮饷不济，岂能久哉？”昭王曰：“吾因粮于我，何患乏食？晋人一呼，顿胡皆往。吴兵东下，唐蔡为岛，楚之与下尽已离心，不可视也。”子西又曰：“臣等西施拒敌，战而不胜，走犹未晚。”昭王曰：“国家存亡皆在二兄，当行则行，寡人不能预谋矣。”言罢含泪入宫。子西与子期计议，使大将窦朝引兵五千驻守麦城，以防北路；大将宋牧引兵五千驻守济南城，以防西北路。子西自引精兵一万迎于鲁浮江，以扼东渡之路，为西路川江，南路湘江，俱是楚地，地方险远，非无入楚之道，不必制备。子期都令王孙游于、王孙宇、钟建、申包胥等在内巡城，十分严谨。再说吴王阖闾聚集诸将，问入郢之期。伍云进曰：“楚虽屡败，然郢都全胜，且三城联络，未易拔也。西去鲁浮江，乃入楚之境路，必有重兵把守，必须从北打大宽转，分军为三，一军攻麦城，一军攻济南城，大王率大军直捣郢都，彼急雷不及掩耳，故此失彼，二城若破，郢不守矣。”孙武曰：“子虚之计甚善。”乃使武云同公子山引兵一万，蔡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麦城。孙武同夫盖引兵一万，唐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济南城。阖闾同伯嚭等引大军攻郢城。且说武云东行数日，谍者报：“此去麦城只一射之远， 有大将窦朝引兵守把，云命屯驻军马，换了微服，小卒二人跟随，不出营外，向夺地形。来至一村，见村人方牵驴莫卖，其人已垂鸡驴，驴走莫转，卖谢纷纷而下。云呼兀曰：“吾知所以破麦城矣。”当下回营，暗传号令，每军士一名，要布袋一个，内接城土，又要麦一束，明日五谷交割，如无者斩。至次日五谷，又传一令，每车要带乱石若干，如无者斩。必及天明，分军为二队，蔡侯率一队往麦城之东，公子虔率一队往麦城之西，吩咐各将所带土石草树筑成小城，以当营垒。云身自归夺，都率军士用力，须臾而救。东城狭长，以向驴行，名曰驴城；西城正圆，以向墨行，名曰墨城。蔡侯不解其意，云笑曰：“东驴西墨，何患麦之不下耶？”窦朝在麦城闻之吴兵东西筑城，急忙引兵来征，谁知二城已立，亦如坚垒。窦朝先至东城，城上旌旗布满，夺声不绝。窦朝大怒，便欲攻城，只见辕门开处，一员少年将军引兵出城。窦朝问其姓名，答曰：“吾乃蔡侯少子姬虔也。”窦朝曰：“孺子非吾敌手，吾子须安在？”姬虔曰：“已取汝麦城去矣。”窦朝愈怒，挺着长戟直取姬虔。姬虔奋戈相迎，两下交锋约二十余合，忽有哨马飞报：“今有吴兵攻打麦城，望将军速回。”窦朝恐巢穴有失，即鸣金收军，军无已乱。姬虔乘势掩杀一阵，不敢穷追而返。窦朝回至麦城，正欲伍云指挥军马围城，窦朝横戈拱手曰：“子虚别来无恙，足下先世之冤皆由无极，今谗人已诛，足下无冤可报矣。宗国三世之恩，足下岂忘之乎？”云对曰：“吾先人有大功于楚，楚王不念冤杀父兄，又欲绝吾之命，幸蒙天佑，得脱于难，怀之十九年，乃有今日。子如相谅，速速远避，勿应无风，可以相全。”窦朝大骂：“背主之贼，必汝不算好汉！”便挺戟来战伍云，云亦持戟相迎，略战数合，伍云曰：“汝已疲劳，放汝入城，明日再战。”窦朝曰：“来日决个死敌。”两下各自收军。城上看见自家人马，开门接应入城去了。至夜半，忽然城上发起喊来，报道：“吴兵已入城矣。”原来伍云军中多有楚国降卒，故意放窦朝入城，却叫降卒数人一样装束砸在楚兵队里混入，伏于僻处。夜半于城下放下长索，钓上吴军，必及知觉城上吴军已有百余，齐声呐喊，城外大军应之，守城军士乱窜，窦朝禁约不住，只得乘摇车出走，伍云也不追赶，得了麦城， 遣人至吴王处报捷。前渊有诗云：昔末东闾下麦城，偶然触目得功成。子虚智勇真无敌，利剑蛮荆又必清。话说孙武引兵过虎牙山，转入当阳坂，望见张江在北，水势滔滔，济南地势低下，西有赤湖，湖水通济南及郢都城下。武看在肚里，心生一计，命军士屯于高部之处，各备本叉，比一夜之间要掘开深壕一道，引张江之水通入赤湖，却筑起长堤，霸住江水。那水尽无所泄，平地高起二三丈，又遇东岳西风大发，及时灌入济南城中。守将宋牧直到江长，取城中百姓奔郢都避水。那水势浩大，连郢都城下一望如江湖了。孙武使人于山上砍竹造筏，吴军乘筏破城。城中方知此水乃吴人掘张江所致，众心惶惧，各自逃生。楚王之郢都难守，即使真引故据州西门，娶其爱妹季米一同登舟。子期在城上，正欲督率军士汉水，闻楚王已行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驾，单单走出一身，不复顾家事矣。郢都无主，不攻自破。史官有诗云：虎踞方城阻汉川，吴兵迅扫若飞烟。忠良气尽禅贪兽，不怕龙城高入天。孙武遂奉阖闾入郢都城，即使人掘开水坝，放水归江。阖兵以守四郊，武云翼自麦城来见。阖闾升楚王之殿，百官拜贺以毕，然后唐蔡二军亦入朝致辞称庆。阖闾大喜，置酒高会。是晚，阖闾宿于楚王之宫，左右得楚王夫人已尽。阖闾欲使侍寝，意犹未决。武云曰：国尚有之，况其妻乎？王乃留宿，引其妾应待变。左右或言：楚王之母伯嬴乃太子建之妻，平王以其美而夺之，今其齿尚少，色未衰也。阖闾心动，使人召之，伯嬴不出。阖闾怒，命左右牵来见寡人。伯嬴庇护，以剑击护而言曰：妾闻诸侯者，一国之教也。礼，男女居不同席，席不共器，所以事别。今君王弃其表仪，以淫乱闻于国人，魏王人宁服剑而死，不敢承命。阖闾大惭，乃谢曰：寡人敬慕夫人，愿识颜色，敢及乱乎？夫人休矣。使其旧事为之守护，借从人不得妄入。武云求楚庄王不得，乃使孙武伯皮等亦分据诸大夫之事，引其妻妾以辱之。唐侯蔡侯同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，裘佩尚依然在寺，素双马亦在旧中。二军各取其物，俱转献于吴王。其他宝获金帛，充任侍中，自左右运取，狼藉道路。囊瓦一生贪贿，何曾受用？公子山欲娶囊瓦夫人，夫盖至 逐山而自取之。是时君臣宣淫，男女无别，郢都城中几于兽群而禽惧矣。然翁有诗云：行淫不必处君臣，但快私信读大伦。只有薄迎持晚节，清风一线为亡人。武云言于吴王，欲将楚宗庙进行拆毁。孙武进曰：兵以异动方为有名，平王废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，任用贪谗，内路忠良而外行暴于诸侯，是以吴得至此。今楚都已破，宜召太子建之子米胜立之为君，始主宗庙，以更昭王之位。楚人连故太子无辜，必然相安，而胜怀无德，事事贡献不绝，王虽赦楚，犹得楚也。如此则名实俱全矣。阖闾贪于灭楚，遂不听孙武之言，乃焚毁其宗庙。唐蔡二军各辞归本国去气。阖闾复置酒张华之台，大宴群臣。乐公奏乐，群臣皆喜，唯武云痛哭不已。阖闾曰：卿报楚之志以仇矣，又何悲乎？云含泪而对曰：平王已死，楚王复逃，臣父兄之仇尚未报万分之一也。阖闾曰：卿欲何如？云对曰：启大臣许臣掘平王之冢墓，开棺斩首，方可泄臣之恨。阖闾曰：卿为德于寡人多矣，寡人何爱于枯骨，不以为卿之私也。遂许之。武云访之平王之墓，在东门外地方市丙庄廖台湖，乃引本部兵往，但见平原衰草，湖水茫茫，并不知墓之所在，使人四下搜觅，亦无踪影。武云乃垂胸向天而嚎曰：天乎天乎，不令我报父兄之怨乎？忽有老妇至前，急而问曰：将军欲得平王之冢何故？云曰：平王弃子夺妻，杀忠任佞，灭吾宗族，吾生不能加兵其境，死亦当戮其师，以报父兄于地下。老妇曰：平王自知多怨，恐人发掘其墓，故葬于湖中。将军必欲得官，许河湖水而求之，乃可见也。因登廖台，指示其处。云使善末之士入水求之，于台东果得石果，乃令军士各赴沙一囊，堆积墓旁，拥住流水，然后凿开石果，得一棺甚重，发之，内为衣冠及精铁数百斤而已。老叟曰：此衣冠也，真冠尚在其下。更去石板下层，果然有一冠。云令毁冠，夜出其尸，验之，果楚平王之身也，用水银炼过，肤肉不变。云一见其尸，怨气冲天，手持九节铜鞭，鞭之三百，肉烂骨折。于是左足见其腹，右手掘其目，数之曰：如生时王有目，书不变忠佞，听信谗言，杀吾父兄，岂不冤哉？ 遂断平王之头，毁其衣青棺木，同骸骨弃于原野。然翁有赞云：怨不可积，冤不可及，积怨无君长，积怨无存末，匹夫逃死，戮及朽骨，泪血洒遍，怨气昏日，孝义夺中，家仇及国，列哉子胥，千古犹为之隐泣。伍云既踏平王之师，问老叟曰：子何以知平王葬处及其棺木之诈？老叟曰：吾非他人，乃石公也。昔平王令吾石公50余人砌造遗冢，恐吾等泄露其机，冢成之后将诸公尽杀冢内，独老汉私逃得免。今日感将军孝心诚切，特来指明，亦为50余冤鬼稍偿其恨耳。云乃取金帛后酬老叟而去。再说楚昭王乘舟西涉居水，又转而南渡大江，入于云中，有草寇数百人夜劫昭王之舟，以歌击昭王。时王孙游于在旁，以备毙王，大喝曰：此楚王也，汝欲何为？言未毕，割中其肩，流血几种，昏倒于地。寇曰：吾辈但知有财帛，不知有王，且令尹大臣尚且贪贿，况小民乎？乃大搜舟中金帛宝货之类，真隐故即扶昭王登岸避之。昭王呼曰：谁为我护持暧昧，勿令有伤。夏大夫中见背负祭米，以从王于岸，回顾群道，放火焚舟，乃夜走数里。至明旦，子期同宋牧、窦新、窦朝陆续踪迹而至。窦新曰：臣家在云，去此不及40里，吴王且勉强到彼，再作驱楚。少顷，王孙由于意至，昭王惊问曰：子父重伤，何以得免？由于曰：臣腹痛不能起，火急沉身，忽若有人推臣上岸，昏迷中闻其语曰：吾乃楚之故令尹孙叔敖也，传与吴王，吴师不久自退，社稷绵远，因以药敷臣之间，醒来时血止痛定，故能及此。昭王曰：孙叔产于云中，其灵不民，相与皆叹不已。窦朝出干贝同时，真隐故解袍瓢，汲水已尽。昭王使窦新密舟于成就之津，新望见一舟东来，再有七小，察之，乃大夫蓝银为也。新呼曰：王在此，可以载之。蓝银伟曰：亡国之君，吾何载焉？径去不顾。窦新嗣后良久，复得渔舟，解衣以受之，才肯以舟拢岸。王遂与祭米同渡，得达允邑。窦新之重弟窦怀闻王至，出营，新令至传，窦怀进食，屡以目视昭王，窦新疑之，乃与祭帝朝亲视王寝。至夜半，闻淬刀声，窦新开门出看，乃窦怀也，手执双刃，怒气勃勃。新曰： 帝翠任欲何为乎？怀曰：欲事王耳。心曰：汝何故生此逆心？怀曰：昔吴父忠于平王，平王听费无极谗言而杀之，平王杀我父，我杀平王之子以报其仇，有何不可？心怒骂曰：君由天也，天降祸于人，人敢仇乎？怀曰：王在国则为君，今失国则为仇，见仇不杀，非人也。心曰：古者怨不及嗣，王又毁前人之师，录用我兄弟，今乘其威而弑之，天理不容。汝若蒙此意，吾先斩汝。窦怀携刃出门而去，恨恨不已。昭王闻户外叱喝之声，披衣起窃听，备闻其故，遂不肯留云。窦心窦朝与子期商议，遂奉王北奔隋国。却说子西在鲁浮江把守，闻郢都已破，昭王出奔，恐国人遗散，乃扶王符、成王瑜，自称楚王，立国于皮屑，以安人心。百姓必无乱者，依之以居。已而文王在隋，晓谕百姓，使之王之所在，然后至隋，与王相从。武云终以不得楚昭王为恨，言于阖闾曰：楚王未得，楚未可灭也。臣愿率一军西渡，宗祭昏君，执之以归。阖闾许之。武云一路追寻，闻楚王在隋，竟往隋国，致书隋君，要索取楚王。毕竟楚王如何得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